弟兄姐妹平安啊！刚刚雅欣说，因为可能太靠近左边那个麦，昨天，所以不断那个有一点干扰啊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一章。十一章它是从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开始，就是主导文。主导文，那这里的主导文跟马太福音记载的主导文呢，有一点分别。有点分别，那所以路加选择的时候呢，他放的场景我们要注意，就是经文前后的场景，他为什么会这样选，他为什么这样放，这一章的整个安排是怎么安排的。这章经文里面呢，他把整个重点放在神的国，他用国的观念去处理这一这个他去思想，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的时候，用什么衡量呢？神的国，或是说两个国。所以你看见哦，第二节那一边有讲到，主导文里面讲到的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然后十七节，他也讲到国的观念，凡依国际上纷争，是国的观念。第十八节。若撒旦的祭上纷争，他的国，所以既然有神的国，就有撒旦的国，哈，两个国的一个好像征战。二十节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，神的国。然后呢，有一个比较，去思想才了解，他讲到是一个国的观念，就是五十二节。你们律法是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祭司的钥匙 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。如果讲到自己不进去，那就是有一道门嘛，对不对？有门才有钥匙啊。那这个钥匙是什么呢？一方面是律法啊，律法师就是文士，他们对律法有一种解释，他们应该是带着一把钥匙，帮助百姓了解律法。透过对律法的了解就可以进到神的国，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带领的，他们自己拿着钥匙没办法打开，自己没办法进到神的国，也不给别人进去，对不对？蛮可怕的，对啊，你是那个拿钥匙的人吗？拿着钥匙打不开，不准进去哦，全部都进不去了。那所以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去串联这一章的经文，就是神国降临的钥匙。整个钥匙是什么？我应该怎么去耶稣责备他们说，你们拿着钥匙自己打不开进不去，也不给别人进去，那等于是耶稣已经有那把钥匙了，耶稣知道怎么样进去。有一些人呢，假装有那把钥匙，可是又打不开的，是假的。我们要领受真正的钥匙，天国的钥匙，我才能够进到天国，然后呢，也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所以题目是神国降临的钥匙，第十一章。里面分开三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，从主导文开始，一到十三节。耶稣祷告完，门徒就问耶稣可以叫我们祷告吗？以色列人有一种文化，他们就是一种祷文的文化，那不同的师父都会传递一段祷文，你可以用怎么样祷告，他就很有恩高了，他们有这种文化。同样他们也问耶稣，耶稣你祷告那么恒切，祷告是你的生命，可以教导我们有一段范本吗？祷告的范本，以及我们可以学习怎么祷告吗？耶稣就教导他们怎么去祷告，就出了一个范本，不是主的，不是耶稣的祷告，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，可是有时候把它简化成为主导文，不是主的祷告，是主教我们的祷告。讲完这个教导的祷告之后呢，他就跳出去讲一个比喻，那个比喻呢，就是有朋友夜访向你求饼。那为什么讲完主导文就要去讲他有朋友晚上来向你要饼呢？当然晚上要饼这是那个当时的文化，因为白天太热了， 不适合走路，他们就晚上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又需要什么？对，没有食物，对啊，所以就会问人家、啊、希望有饼。这是一个当时的文化。问题是从主导文去到那个夜访当中的关系在哪里？讲完这个夜访的时候又跳到另外一个部分、啊、我又告诉你们第九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很熟悉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、应该是说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三部曲，对不对？祈求、寻找、叩门。我早上我就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是我天上的父，我应该第一步我祈求你就立刻给我了，为什么你还要我祈求？给我啦，给我啦，你干嘛不给我啦？啊，给我啦，给我啦，一直在跟他求求求，然后又要祈求，又要寻找，又要叩门，会不会觉得这个父好像有点故意折磨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是阿爸父，你是你一个父亲，你儿子去到你面前，爸爸爸爸，他叫两三次，你心都软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顶多说三次。因为重要所以说三次，爸爸爸爸爸爸，你就觉得哎呀哎呀哎呀，妈妈妈妈妈妈，你就觉得心都软了。为什么你要叫他，要要求他情急迫切呢？对不对？还在那边用一个比喻、啊、你都睡觉了，你都睡觉了，还有夜访，然后说给我三个饼、啊、因为他情急迫切，你就说、啊啊、我的孩子都睡了，我不能回应你了，然后他继续求求求。今天早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对、啊、因为它放在什么场景呢？它放在末后神的国降临面对一个征战的场景。所以不是神不给我们，乃是当我面对一个征战的时候，我不努力去求，我很快就灰心。但以理为什么要求到二十一天才蒙应允呢？不是神不应允他，乃是一个征战呢、啊。所以面对征战，仇敌会多方的拦阻。多方拦阻的时候，我一祷告，我在那一边简单的祈求，哦，没有应允，算，我就没办法得到本来就已经给我的那个祝福，本来就已经答应神的国要降临的这个应许。那所以神在这边，耶稣在这边这个教导，他不是一般的祷告的教导，他是一个末世里面征战的一个教导。对，这个教导的焦点是神的国，然后这个重点是要经过征战的，所以不要轻易放弃、啊、不要轻易放弃，他必须是祈求，他必须是寻找，他必须是叩门，这个三个动作是持续不断在做、啊、信得过，这个做的过程不是因为神是不听祷告，我要祷告到他听，不是，是他本来就听，却是因为征战，我一定要突破那一个仇敌的计谋、啊、大前提是我对神信任，对，他会把最好的给我。所以这个是第一大段，是用祷告来征战、啊、他必须以祷告进到征战当中，去思考神的整个爱、啊、神一定会给我们的。而且这个呢、这个的征战里面神给我们，他又、去到从什么呢？从一开始是亲密关系开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对，他是以亲密启动一个祷告，他是以关系启动整个征战。这个、征战里面呢，神赐下一个很宝贵的礼物，圣灵，圣灵的同在。所以第一大段以祷告征战，他的结束是圣灵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他这段经文跟另外一段经文做一个补充哦，对不对？好像是马太福音还是哪里，他也讲这一段，可是 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没有解释好东西是什么。路加就很清楚解释，好东西就是圣灵，圣灵，对，最宝贵的，对，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，对，最宝贵的圣灵。好，那这边呢没有详细讲到圣灵哦，第二大段就去讲圣灵了，对，所以最后的第一大段十三节，他就带动第二大段讲到圣灵。第二大段是什么呢？靠圣灵捆绑，十四到二十八节。耶稣赶出一个鬼，这个鬼很特别哦，这个是什么鬼呢？哑巴鬼，还记得耶稣去到格拉森那个地方，就问那个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对，他就说 我叫群。对，这边是启示了一个东西，是鬼是有名字的，我们是有权柄去知道他是什么鬼，可是了解不要跟他对话。那好呢，因此犹太人也有一种的传统，他们的律法师都有权柄赶鬼的，他们可以问鬼是什么名字。那可是现在这只鬼是什么鬼？哑巴鬼。你说你是什么什么鬼？他就不回答你，他不回答你，那你很焦急，我怎么赶他，对不对？哈，原来这些鬼是哑巴鬼。对，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传统，什么鬼都可以赶出去，可是有一些鬼他们是没办法赶的，其中一种就是哑巴鬼，他没有权柄赶，唯有弥赛亚有权去赶。对，所以耶稣在这边路加就好像暗暗的放了一条线，耶稣就把哑巴鬼赶出去。好，重点不在这边，重点在神的国跟仇敌的国两个国。那他们就怀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，耶稣就在那边讲出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讲到神国降临的第二把钥匙。刚才说的第一把钥匙是祷告征战，第二把钥匙是什么呢？二十节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是圣灵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赶鬼，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当中。然后后面就讲到二十一节，壮士披挂整齐。壮士在这边是讲到那个撒旦，那他本来就是披戴整齐，所以 他也预备打仗的，有时候他比我们预备的更充足。这边就讲到他披戴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一个人掳掠了，他觉得这是他的势力范围，对不对？他也已经把一个国家掳掠了，整个国家都拜偶像了，这就是他的势力范围，他自己去看守的。对啊，好像耶稣去到那个格拉森的地方，那个鬼是不是看守那个范围？所以在哪里就开始攻耶稣？海面上，对不对？他看守他的范围，他主动去出击哦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谁主动呢？有时候魔鬼比我们更主动，对，我们不要被动，对，我们要学主动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那所以这边耶稣就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我们要赶鬼。可是他又启示了一个很我们有时候忽略的一个观念。二十四节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找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：“我要回到我所出的屋里去。”到了，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休息好了，便去带了妻子比自己更饿的鬼来，就进去。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。那这边在一级西方的领域里面，他在启示些什么？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，赶鬼是最后一步，对不对？应该什么才是最重要呢？对，伤害的医治。那一个人根源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幕后的情况比之前更惨，对不对？七只鬼就来了。所以他在启示一个重要的东西，要医治，要处理根源的问题，赶鬼才有果效。否则赶完了，他可能后面都会有一些不好的状况，对啊，那 这些蛮重要的经文，可是我们有时候不一定知道那它的重要性。所以医治处理鬼的问题，这边一跳跳的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那到底赶鬼跟二十七、二十八有什么关系呢？无缘无故就跳出一段啊，中间就有一个人说，有一个女人大声的说：“怀里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”耶稣就说：“却还不如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。”那这两节没头没脑的，是不是？好像空中哈，路加是不是记载的一般？哦，我忘了这一段，好，我先抄下来。这两节就塞在这边吗？不是，赶鬼去到后来是什么样呢？这边两种关系，一种是肉身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肉身的关系，一种呢是灵里面的关系。赶鬼去到后来就是要看灵里的关系。我们跟神灵里的关系，我们对神话语的尊重，对，所以在这边路加跳到这赶完鬼，讲完赶鬼的东西，就跳到突然补这两节的经文，他在讲这个东西。你没有留意，一直都是关系，主导文的征战，用祷告来征战，这是第一把钥匙，他的开启器关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第二段第二个天国降临的钥匙是赶鬼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祷告，第二是赶鬼，赶鬼也是靠什么？关系，也是靠亲密关系。这是第二大段。那所以我们发现，原来耶稣讲的东西跟我们有时候所理解的东西蛮有距离的。我们觉得赶鬼就是靠能力啊，冲冲冲，我们以为祷告就是很机械式的去看那个祈求寻找，然后叩门啊，就是要拼命祷告，拼命祷告。那我不知道这个背后是因为关系发动，因为征战背后的那个拦阻，对。所以两节整个祷告它是带着一种张力的，整个祷告不是说我祈求，我寻找，我叩门，整个重点不光是为了自己，不光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了一个国度的观念的祷告，对。所以他祷告的力度，祷告背后的征战性，祷告背后的那一个方向，不光是为自己，对。神会不会不顾念我呢？当然不会啊，他一定会顾念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到很实际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啊，是不是经历是给我们呢？那这边你可以用一般的角度去看，也可以用幕后征战的角度去看，对不对？幕后的时候日用的饮食更艰难了，粮食危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每一天都是仰望神，每一天都信任他。那幕后的日子有没有经济危机？有啊，是不是？那是每一天都很信息的，为了这一个征战。那所以这个课题又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课题，为财富征战的一个课题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把经文放在末世整个末后的角度去思考的话，有另外一个看法，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对祷告的认知。我不祷告，我在征战里面就被动，我不祷告，我在征战里面就被打。不光是被动哦，我是被打哦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二段他讲到那个壮士是披挂整齐的哦，人家都预备好打了，整个军装都穿，他是穿那个，他是每一天都穿上那个全副军装，这个名称我不知道是怎么名称的。我们的是救恩的全副军装，他们是什么什么的全副军装，我不知道。敌人都已经穿戴整齐了，那我们呢？对啊，我们可能你会背吗？全副军装，对，会就好了。对啊，可能你用什么束腰吗？太好了哈。可能很多人呢用不晓得用什么束腰的，用饭团束腰，用什么当作头盔哈。那很多东西如果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没办法用真理，用神的道去束腰的话，那我没办法打这场仗。所以整个主导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导哦， 它是一个默示性的一个教导，它是一个征战性的教导，它是一个如果你不征战你就很危险，对啊，因为仇敌已经动了，他在动了，他已经掳掠，他已经在有一些地盘他已经要看守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是他的，对啊。那现在我们说不是他的，是我们的，是神量给我们的，对啊，我们要治理这地，对啊。所以我必须带着一种征战性的眼光去看主导文，我必须知道呢，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，对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啊，我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整个的捆绑黑暗权势的这个权柄神已经弃下来，整个观念去看这个主导文，去看这个征战捆绑，我们就发现，哎，每一次我们就是要用信心，对不对？用信心，可是最后终结的不是打仗，最后终结的是那种亲密关系的信心，是那种亲密关系所欺下的能力，对。所以最后耶稣说那个，却不如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，对。我们听神的道，我们遵行，我们就大大有福，阿们，啊，这是第二个钥匙。 第三个钥匙，天国降临的第三把钥匙，是二十九节开始，二十九节去到五十四节，这边不断强调一个观念，这世代，有没有？耶稣不断讲接世代接世代接世代，那这个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呢？耶稣讲完这个世代，他说你，那个，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，约拿的神迹是什么？哈，对，约拿的神迹一个角度是悔改的神迹，另外一个角度是大于三天复活的神迹，所以约拿在预表耶稣，三天在大雨里面特训，对不对？刚刚好，我们这个礼拜是不是约拿对大雨课程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好，他那个神迹就是预表耶稣三天洗礼复活是最大的神迹，除了那个神迹，没有别的神迹更大。然后耶稣，他们想试探耶稣，想要耶稣，行更多神迹。耶稣有没有行神迹？有啊，前面多的是啊，对不对？五饼二鱼的神迹看不见吗？啊，喂饱五千人的神迹，还有赶出哑巴鬼的神迹，还有复活埃鲁的女儿的神迹，一大串啊，对不对？一大串神迹啊，干嘛把那些看不进去？还要求更多的神迹，所以关键不是神迹，关键不是神迹，关键是生命的改变。有时候我们说神迹是不是可以让福音传出去，会传出去一点点，可是慢慢人就会对神迹麻木了，是不是？ 你今天给我一个神迹，我一只手指弯了，你把它医好了，我明天期待你把我一只手都医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把一只手都医好了，我明天期待你把我没有的手长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人就是在那边不断对神迹好像有一种更大更大。那我们这样说不是说我反对神迹，神迹本身应该是一个荣耀的记号，有神的荣耀神迹就会出现，它本身不是重点，神迹不是重点，是神的荣耀是重点。那当我们去求的时候，耶稣在街边启示一个第三把钥匙，悔改才是第三把重要的钥匙，悔改，生命整个回转。他也同样就是讲到一个灯那个光的问题，前面是不是也曾经提过，对不对？灯要点在哪里呢？灯台上，对不对？灯要我们里面的灯，我们自己的生命要点着，那个灯要光照自己，那就是悔改，悔改。那从这一段，我们要光照自己，要悔改，去到呢，耶稣去骂法利赛人跟文士，啊，因为他们所讲的东西都不是悔改，他们是要别人做，自己没做，自己没有悔改，所以就产生一段很重的话，有祸了，六个有祸，对，去讲法利赛人跟文士。 第一个祸，原因是因为他们说耶稣没有洗手，对，结果呢，就给耶稣骂了一段，所以不要随便说人家没有洗手，结果就被骂了一大段。耶稣也蛮会骂人的，对不对？耶稣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觉得，哎，基督徒不要骂人，耶稣也骂得蛮凶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是我们骂的有没有道理？对，我骂的过程里面，时机也没有成熟，整个重点是什么？对，我面对黑暗权势，要不要面对面对付他？这是蛮重要的。有一些是歪曲的东西，我不正面去处理的，他会继续歪曲的。好像那个保罗也当面抵挡彼得，是不是？当他面对一些犹太人来的时候，他就故意跟那些外邦人分开，不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了。所以保罗也当面抵挡他，也说他不是。那所以对于真理的那个表达的方法，我们不是说一面倒去骂，也不是说完全不面对，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。好，耶稣骂他们的第一个是他们只注重薄荷、芸香这些蔬菜现十分之一，公义和爱的事反倒不行。那所以他们很注重是外表，他们对最喜欢的东西是鸡毛跟蒜皮，对不对？那些小东西真正的是什么没有处理。第二个，他们看重面子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喜欢人家问安啊，喜欢会堂里面的守卫他们第三个是那个不显露的坟墓，把人带到罪，带到不洁当中。第四个，他们第四个是讲到律法师可能就是指文士，可能就是指文士。文士的问题是什么？把难当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，因为文士把律法再加上很多解释，很多解释加上很多细项，那所以你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一大堆不能做，越看越像谁呢？蛮像我们自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人家说啊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对啊。很明显的，你面对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他抽烟啊，你就会跟他说，可以做吗？不可以抽烟，对不对？那对，还有那个李恩牧师很有趣哦，他是以前很喜欢打麻将的，很喜欢打。那他就信主之后是不是不可以打麻将？那你怎么回答呢？哦，对啊，我们就开始跟他讲真理了嘛，对不对？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对不对？那他就跟你说，凡事都可信，但不都有益处，他可能就不信了。所以当时传福音给他人就跟他说，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打麻将，圣经也没有说，没有说嘛。那可是你信了耶稣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有兴趣，什么没有兴趣。没关系，你就接受耶稣。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立刻面对某一些习惯的，那有一些是习惯的问题，它背后也许是罪，也许是不好的东西。那我要跟那个信主的人说，你要彻底离开罪才能信主吗？对，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把难当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自己都做不到，我就要求一个人你要圣洁，你要圣洁才能够信主，你要圣洁才能够参加那个敬礼，对不对？那真的吗？我完全圣洁吗？也不见得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知不觉会把律法把担子加在别人身上，我们自己觉得那对啊，本来就应该圣洁的，那本来也好像对啊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他进到耶稣里面才能够有能力胜过罪，他不是胜过罪就才相信耶稣，才做这个才做那个，那是倒过来。那这些文士他们把很多规条要求加在别人身上，那我们也很容易这样。他们呢，第五个祸，讲到先知的问题， 四十七节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，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你们也证明，也证明也喜欢。那耶稣在讲这个东西，事实上他在讲这些文士，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有他的传统，他是拒绝先知的，拒绝先知就是拒绝启示，拒绝启示、啊、那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是没办法读出生命来，也没办法悔改。先知最大的功能就是责备，在旧约，对不对？要百姓悔改、啊、这是第五个祸。第六个祸，他们明明有钥匙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五十二节，你们律法是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祭司的钥匙夺去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，你们也拦阻他们。可不可怕呢？很可怕，自己都没有找到路了，可是、站在门口不给人家进去，蛮可怕的。对，那所以这是第六个对我们的提醒，也是对教会的提醒。教会本身就是拥有这个钥匙的，可是如果教会在僵化里面，教会在那个、把难担的担子加给别人，很律法的话，那事实上我们就在那边堵住那个门，没办法让人进来。对，所以耶稣在责备法利赛跟文士，也是在责备我们，也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拥有天国的钥匙的。对，因为耶稣已经把这个钥匙给教会了，我们是拥有这个钥匙，我们怎么去懂得用这个钥匙，自己能进去，也帮助别人一起进去。对，所以很感恩神给我们那个、整个核心价值，它就是这个钥匙。核心价值最后总结的生命树就是那个关键，思考问题的时候用生命树做一个思考。那生命树它又用什么做思考呢？就是关系，就是关系，真真正正建立关系，它就是整个生命树的焦点。对，我能够有关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关系。我能够有关系，因为我对我的父他所启示的道我信任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道信任，我遵守，我遵守这个道。那这个道进来了，去到第三层就是我悔改，我悔改。所以这三把钥匙它很重要，对啊，它很重要。用祷告来征战，靠圣灵来捆绑，用悔改来回应，对啊，来回应，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天国的门打开，让神的国降临，让整个主权重新夺回。特别在末世征战当中，整个神的教导，征战去到最后，是不是人没办法彼此信任？对不对？在末后，他就是挑拨很多的问题嘛。家庭里面没办法彼此信任，婚姻里面没办法彼此信任。那教会呢？教会如果都一样没有办法信任的话，那应该就是。我们就是等于把门关上了，对啊，一个假的东西。那昨天晚上蛮开心的，我们吃饭，那我们就听到有两个同工和好，那个美好的见证啊啊他们的和好是什么？他们的和好是因为来到街边，一些旧的事情，详细我们留待他们自己分享哈。那名字我也不揭晓，那个总之是很特别啊。过往服事有一些的误会伤害，那刚刚好来到街边读学房，然后呢是什么？然后神就很奇妙的安排他们一起在摩尼崇拜当中一起要配搭服事，关系不好。心中有一些东西，可是神不放过他们，要他们彼此配搭服事。那一彼此配搭服事的时候，那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在前面嘛。那所以这是谁安排？这是神安排，对啊，可能其中一方就神啊，你不要把配搭我跟他服事，神就从反方向垂听他的祷告，是不是？神很好，反方向垂听祷告，你们那个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有时候是反方向，那事情就很好，结果就面对一段美好的关系，就更深和好。那昨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见证，很感动，全部都是什么？关系， 对，生命树就是要讲出真正的关系，对吧？解决了一部分，神说不够；解决了70%，神说很好，继续，对不对？直到100%都和好了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那个神的美意很精彩，他要带动我们在幕后整个得胜的关键是关系，是真正的爱。这种很深的爱会带动什么？爱里面没有惧怕，对，就算外面多黑暗没问题，我们这边有爱，有爱呢，他就可以，他不断是退缩，在爱当中前进，对，在爱当中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祷告，在爱里面我可以帮人做医治释放。要做一个医治释放，是不是真的很有爱心？真的，你做帮一个人做生切帮多久？3-4个小时呢，对，我最近听到有一个个案是做了9个小时，9个小时，哇！如果你从早上做10点开始做，9个小时做到几点了？7点哦，对不对？9个小时，那等于你有2餐没得吃哦，是不是？2餐没得吃哦，所以做之前可能，可能要连续吃的去到吃得饱的地方，存粮存3餐。可是有一些人很有爱心，他觉得做之前要学习进食哦，为对方守望哦，对不对？那又更付上代价，那一切都是因为爱。对，所以在美好的关系当中把爱活出来，在祷告当中征战，在对付黑暗权势当中征战，在悔改当中征战，我们就会得到这把钥匙，神的国一定会降临。阿们。